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今天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停留在悲壮之中，而是为了看见一份跨越年代的重心。愿立于磐石带给你我的不只是对过去的追忆，更是一份提醒，唯有建立在永恒真理上的生命，才经得起时代的震荡，在风雨之后留下持久的见证。上一集为你讲到，庚子年的苦难使许多宣教士的名字被写入中国教会的历史。在浙江衢州，汤明新教士和他的同工们也经历了那场生死的考验。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戴诗云姑娘来自美国，生于天主教家庭，重生得救后进修神学，先在印第安人中积累宣教经验，再进养老院学习护理课程，最终得偿心愿前来中国，成为衢州团队中最新的同工。7月21日，土匪攻击教堂时，汤教士受重伤而死。其后汤师母跪地祈求匪徒存留孩童性命，却仍和孩子们一同惨遭杀害，戴姑娘也同时遇害。殉道时，汤教士46岁，汤师母41岁，汤家次子不满6岁，幼子仅2岁3个月，戴姑娘33岁，抵达中国仅1年半的时间。石马两位姑娘被砍伤后逃脱，却仍在藏匿2天后被暴徒发现，继而杀害。殉道时，石姑娘46岁，马姑娘28岁。汤教士在殉道前一天写出的信件中说：“现在我要停笔了，求父神眷顾我们，或是接我们回天家，愿主旨得成。”戴姑娘生前留下的唯一书信中说：“在这穷乡僻壤能够寻到另外的羊是何等的喜乐，我带来的那少量的西药和我仅有的皮毛的医护常识都全部在这里派上用场了。真的看到他们那样的受苦，那么的可怜，实在令我感到非常的难过。”马姑娘初到衢州时写道：“这座城约有6万人口，但是人心刚硬，多年来听了福音仍好像听不进去。有些人听了道，虽然看起来是明白了，却仍不愿跟着主的话去行。唯一可以安慰的，市民大致上很友善，所以仍旧能够继续不断地向他们传讲耶稣。”7月22日，常山宣教士们殉道。从衢州西行约30多公里，就是常山宣教站了。 衢州童工被土匪杀害的第二天，常驻常山的王道明教士一家梁思善姑娘也在衢州城外殉道。王道明教士原为英国商人，乐善好施，自费来华宣教后结识了来自美国的弗兰英姑娘，两人成婚后转往衢州常山侍奉，育有一子。1898年底，在江苏和安徽有着多年服侍经验的单身女宣教士梁思善姑娘加入了他们的侍奉团队。7月22日，王教士一家人分两批逃到衢州城外，王教士被殴倒以致丧命，走水路的母子两人也被暴民砍死。同行的梁思善姑娘见此情形下跪下祷告，将灵魂交给上帝，随后被杀。殉道时王教士40岁，王师母34岁，独子仅半岁，梁姑娘43岁。梁姑娘在英国述职结束返回中国前夕与众人话别，她说，经过了2年半的等候，感谢主让我重新得力，竟然能够再回去做我心爱的工作，实在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但是你们应知道，在主没有难成的事，请为我祷告，让我更亲近耶稣。
坚固磐石，耶稣基督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祷告他的人有福，祷告他的人有福。
7月27日、8月3日，所行人牧师的两个女儿殉道。庚子教案最令人痛心之处是很多宣教士儿女的夭折。教难期间，内地会牺牲了58位成人、21名孩童，其中就有所行人牧师的两个女儿简西与伊莎贝尔。所行人牧师是1887年响应戴德生先生的呼吁而加入内地会的100位宣教新人之一。他与师母负责山西平遥宣教站13年之久，育有4名儿女。他们与当地人和平相处，少有冲突。1900年6月底，暴民突然袭击宣教站，索牧师寻求地方官的保护，地方官拒绝提供保护，并劝他们息事宁人离开平遥。索牧师一家开始逃亡，途中汇集了14人相携同行，一路经历千难万险。仅有1岁0.9个月的索家幼女伊莎贝尔于7月27日途经河南西平时夭折。8月3日，索家7岁0.2个月的长女简西也不堪颠簸之苦，途经谭家河时去世。教难后，索师母为亿万华民期刊撰写回忆文章，文中这位母亲记下了长女简西在逃亡途中说过的话。被抢走衣服时，简西说，他们定主耶稣在十字架时也取了他的衣服。晚上只能住牛棚时，简西甜蜜地说，耶稣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在逃难路上的旅店里，他们被一群义和团全民攻击，一家人为此祷告时，简西说，妈妈，让我们不停地祷告。索师母说，亲爱的，让我们在心里祷告吧，因为我们实在是累了。可是简西说，妈妈，再祷告一次吧。在那次祷告后，全民离开了旅店，简西的眼睛闪着亮光说，耶稣把他们打发走了。索牧师夫妇两度痛失爱女，却仍未放弃起初的意向，他们继续返回伤心之地服侍中国人，直至古稀之年。8月3日、8月20日，陆义全牧师的两个女儿殉道。8月3日，索简西在谭家河安息主怀的同一天，沿另一条路上逃难的陆义全一家也经历了丧女之痛。那天他们经过河南郑州，陆家长女玛丽受不了一路的颠沛流离，在黄昏时分默然离世，年仅3岁又8个月。2周后，8月20日的上午， 途经月厄交界之处的平胜关，陆家一岁半的幼女爱迪丝在同行冯桂珠姑娘的怀中断气，因为怕车夫赶他们下车，众人忍住悲伤，默默地传递爱迪丝的身体，以作无声的告别。可惜的是，陆家夫妇竟连两个女儿的照片都没有。一行人逃到安全地带之后，陆师母于10月24日在上海产下一名男婴，取名阿尔伯特·弗伦奇·路易泉，以纪念抱着爱迪丝走过最后一程姓弗伦奇的冯姑娘。
从英国到中国西南，从家园到远方，看一位宣教士的脚步如何改变无数苗族人的命运。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燃亮的一生近期播出，欢迎到时收听。
离开温暖的家，迈出喧嚣的步伐，不顾自己的需求，只看灵魂去拯救。离开自己的亲人，迈出舍己的步伐，放弃自己的享受，让福音传全球。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俗，喝着他乡的水，流着他乡的泪，虽有拦阻痛苦，虽有孤单无助，一路同行有主，他必为你祝福。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俗，喝着他乡的水，流着他乡的泪，虽有拦阻痛苦，虽有孤单无助，一路同行有主，他必为你祝福。
庚子教难期间，宣教士们所付出的代价不只是自己的生命，也包括他们最珍爱的儿女。很多像所行人陆义泉这样的宣教士，他们极其年幼的孩子的生命也在苦难中凋谢，这一切神全看见。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不顾自己的需求，只看灵魂去拯救，离开自己的亲人，迈出舍己的步伐，放弃自己的享受，为让福音传全球。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俗，喝着他乡的水，流着他乡的泪，虽有拦阻痛苦，虽有孤单无助，一路同行有主，他必为你祝福。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俗，喝着他乡的水，流着他乡的泪，虽有拦阻痛苦，虽有孤单无助，一路同行有主，他必为你。走着他乡的路，随着他乡的